很美哈、哦，它的文学性非常，而且也不深，它就是一般人都能够体会的。第二节是主若，主若是，然后来救我救你。三四节是我若是，然后主就是。我不晓得你唱到哪一个段落是说比较感，我个人是唱到我若是一片荒地，神就是刚甘霖，让我这一片被他浇灌的土地可以怎样，不要再白占地开花结果。我们会再唱一次啊，把这个文学的意涵化成跟你自己的生命结合，也称为一个祷告，说神啊，我现在好像冷若冰霜，你可不可以像冬日的太阳照我？神啊，你是玫瑰一朵，让我成为绿叶一片。 一样与你相融，像歌词一样的成为玫瑰旁边的一片绿叶，像歌词一样的说，神啊，我们与你的心联合在一起。天父，我们开始这一季的主日学的时候，愿你施恩给我们，让我们的情感与理智互相的融合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唱什么，让我们也能够行出我们所唱的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门。
昨天传了很多的东西，所以有点乱哈。优先想到的，优先想，后来又想到什么，所以你们可能滑到会滑来滑去的。我先，因为我们这一季我们有一个新同学哈，线上好像也有一个新的，稍微认识一下。哎，戴琳啊，戴了眼镜才知道是戴琳。哎，你没有报名吗？
哎，对。
好，没有关系哈。我们我其实我可以要求每一个人都因为这个课是两年一起的。但是实际上一次来也是有收获。我知道要大家尾声不容易啊。所以一次来，然后你就找到那次是听到你要听的。我们已经把行事历拖下去了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行事历这一栏哈。圣经与信仰这一学期是第二，到明年底结束哈。没关系，彼此之间并没有特殊的关系啊，自己单独听也是可以的，可是你就只要没有系统就可以了。线上有没有新同学可以举手一下吗？或是开一下？李俊是谁？很多英文名我都不认识啊，劝是谁？九月开始到十一月，十二月是没有啊。九月是今天跟下礼拜会讲交换能力，接下来在敬拜上面。接下来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，然后会请尤玛丽老师讲圣诗赏析啊。十月那时候圣诗中的神学、文学、音乐啊，声乐培林，培林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把我们刚才唱的那些每一次的把它集中在一起，让大家多唱一点歌，陪你的灵啊，也可以陪我的灵啊。里面有时间我就会读一篇小文章，普颂交唱，圣诞诗歌介绍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，有没有？其实这一系列都属于圣经与信仰啊。明年就会讲圣诗的历史。那原则上，我知道大家来，有时候大家的那个需求不一样，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现场问一下。我可以讲的很简单，也可以讲的很深入，所以我现在取中间阶段，然后唱唱歌让大家不要睡觉，就这样子。好，那个教会年历哈，听过这个名词的请举手。好，我们今天要讲教会年历。教会年历，它是 church year， 教会年，有时候又叫做礼仪年 ，liturgical year。那教会年历 Christian calendar， 这个在华人堂比较少。但是我今天为什么要讲，是因为教会年历在整个基督教历史 非常重要。然后其实有一些教会是实习教会年历，所以现场的三个人听过教会年历，是以前可能在别的宗派啊，线上啊有 ，OK， 有四个人举手啊，四个人听过教会年历，好，那几乎一半，超过一半的人。所以，我简单讲一下教会年历到底是什么啊？在讲教会年历之前，可能我们必须要想想神怎么看时间这件事情，还有你怎么看时间？我们华人啊，我们先讲希伯来人啊。希伯来人，你如果了解圣经的历史。圣经旧约，你会知道希伯来人很重视历史事件跟预言，所以他们每年有三大节期。他们每年三大节期，啊，三大节期是一个是什么？
逾越节，
一个是五旬节，一个是祝棚节。因为什么讲三大节期？是因为他们这三个节日的时候。他们所有人都要去耶路撒冷城，男丁都要去，所以你看到圣经福音书有耶稣跟着他爸妈啊去，那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期，他们去啊，所以犹太人很重视历史事件跟预言，所以用这样的标记时间，所以他们每个当下都。他们对时间的观念，每个当下都有永恒的意义。那我们华人呢？我们华人对时间观念比较是一个圆圈的，就是轮回观念。啊，我们不是直线，我们无始无终。圣经是有始有终啊，有开始神创造，有结束，啊，有最后的审判啊。那我们华人是。比较是一个轮回观，反正下一生再来，然后没有一个结束哈，所以我们出现一些农民历啊什么东西哈。那圣经有很多时间的字眼，你想得到圣经的时间字眼是什么吗？日期版的，记不记得啊？如果你圣经熟，还有什么上帝的国境了？凡事都有定期，是不是时间？还有嘞，你想要什么？基督按所定的日期受死复活。哦，他安静的就小声了，看人了。然后还有什么呢？现在正是悦纳的日子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所以圣经里面很多这种时间的字眼。那基督徒看时间的观念啊，就是今天我要讲的这个。因为我们是新约时代，在旧约时代是我们基督徒的时间观是一个漏斗啊，你知道漏斗漏到中间，然后到下面。漏斗中间是什么？很重要一件事，就是基督耶稣诞生，然后他的一生。这个是基督救赎的事件，中间这个漏斗是基督救赎的事件。那救赎事件之前，上面那个是预言，漏到这边基督救赎事件的时候，终于有了盼望。基督的救赎的时间观，我们是属于这个盼望的。但是神预言那么久那么久，准备那么久，就是为了。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所以对于这个中间这个路，我们今天要讲就是这个基督的救赎事件，因为这件事情成为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所以教会年历的周期就是我今天发下去的圆圈啊，那个圆圈今天发了几张哈，一个是那个圆圈，然后圆圈的背后有。我这个都是正反面哦，背后
友有教会年历的灵性一点。好，我们先看这个教会年历这一章。这一章其实是从左边，我们看这个从左边的代量节开始，然后这个一二三是干什么？一二三四是第一周、第二周、第三周、第四周。代量节期，然后接下来就圣诞节期，所以代量节是平安夜的前四个礼拜。啊，细节是我不想在这里讲，因为细节很乱。有的人说哪一天哪一天哈，我们大概知道就好。我们今天也没有要研究这个东西哈，先知道这个圆圈，我们先有代量节，然后圣诞节，然后就显现期。圣降节期，圣诞节期，显现节期，然后大灾节，你听过人家讲大灾就是这段复活之前这段时间，很长哦，好多个礼拜哦，啊，然后复活好，上半段讲完了，下半段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升天了，教会时期的圣灵降临节期，所以有半年的时间是。常年节期，啊，是圣灵降临节期。上面从你看下面有1到26，比较没有分，上面有分，分多少章？你算一算也差不多，大概26，总共52周嘛。每一个周日哈，都其实很多教会是循着这样子，然后一年一次，一年一次的。我们华严堂比较没有，啊，那这个等一下我会讲原因。其实这个是天主教比较遵守，我们基督教后来原因是因为改教之后，那个因为这个节期到后来弄得很复杂，我现在弄出来是比较简单的。年历啊，这个叫年历，每个那你说这个有什么重要？其实很多国家有一些国家一年之始啊日期不同，像我们哈，啊，华人是说农历过那个春节哈，啊，我们大概会从那个时候，所以我们才会发展这个农民历啊这些东西。在16世纪的时候，德国是从圣诞节开始算起，现在不是，应该不是。我知道你们知道那个历史的发展，还有到在15世纪的时候，法国是从复活节开始算起。那我们现在就统一了啊，从国历的这个1月1日这样子，全世界比较算嘛。这个年历的周期，每个国家一年之始开始的时候都不太一样。那我们现在当然统一西元几年了，好，西元几年。这个年历，那我讲这个圆圈的目的是因为，在教会里面可以实行第一周是怎样，第二周是怎样，第三周是怎样。我刚刚大略讲过去什么江陵节、圣诞节、显现节哈，我们看一下这一章的背后，就是教会年历灵性一节。我大略带你们这样走过以后，你回家再仔细看。那个江陵节就是代降节，它是为了要迎接我们。为了要迎接基督，然后圣诞节之前的4个主日，那他的属灵挑战，这个回家自己看，你们现在自己看也可以。圣诞期呢，江陵节是一个以重点是预言的，我写的哈。圣诞期的重点是爱，我用我自己的字写在这里了哈。显现日是道。显现期是人子，大灾期我没写，啊，大灾期就是受苦的那段时间，大灾期多长？很长哦，啊，那里面包括什么？受难日啦，啊，什么复活啦，啊，那复活期也很长，复活节过后8个礼拜，啊，8个礼拜以后怎样？耶稣升天，然后五旬节降临，所以复活节还蛮长的。 复活节是生命，它的重点是生命。圣灵降临起来，下半段下半言，这个就是一个教会时期啊，教会要传扬啊。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，那是上半年，下半年就是耶稣，就是教会要有能力，要有见证啊。那每一个时期很，我觉得很美的是都有一个颜色在里面，所以我写紫色啦、白色啦、金色，这个很多教会都遵守的啊。他们那一段时间，他们教会会的布置啊，这方面或是都会用那个颜色。我认识一个弟兄，他那个受难节的前一天，他还赖我，哎，你们要穿红色衣服、啊，或是黑色衣服、啊，他很重视这个节气。复活节的时候，我看到我们广场那个那条布是颜色不对的，大家不知道那个布的颜色也是很重要，是需要白色、金色的。以教会历史来讲，它的颜色代表非常重要啊。那绿色比较是一个常年的时期，所以有，但是对于这个颜色，有时候也有一些些差异啊。但大致上来讲，很多教派都比较是倾向于红，比较多教派是这个颜色的时候，我就把它弄上去啊，不会差到哪里去。所以这个教会年历，它有一些属灵的意义在里面。你说啊，知道这个又干嘛？这个属灵意义很重要，等一下我会讲给大家听哈。年历的意义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奖励，我们的那个开始的那个那一章，哎对，我们现在已经讲到年历的意义了。第三大点，年历的意义。为什么要有年历哈？刚刚我大概讲过了，因为其实耶稣那个时代有希腊文化跟罗马文化，他们很多的异教的节气。那犹太人又有三大节期，那基督徒总是要有吧，所以才会产生这个年历。借由跟随基督，深化什么对三一神的认识，我们透过这个年历，借由跟随基督，深化三一对三一神的认识。好，那我们说为什么现在那么多教会不太采用？其实是有没有，大家知道宗教改革是哪时候的事情吗？1517，对，1517的宗教改革，因为那时候天主教已经腐化到一个地步。但是我们先不要讲这件事，宗教改革之前，年历哈、非常重要，它是崇拜很重要的要素。开始可能只有一个主显，那个显现节，然后逾越节、复活节、五旬节。他从第一次第一次发展哦，他这个节气不是到后来才，他第一次是发展到第四世纪的时候才慢慢完整下来，所以他经过了400年的时间，到中世纪的时候，因为一直发展一直发展，然后滥用到一个地步，大家就随便，本来意思本来还很遵守这个原来的意义，后来每一天哦，他们弄到每一天冠上一个圣人的名字，纪念这个圣人。纪念圣人没关系啊，问题是纪念圣人这个事迹过于纪念耶稣，所以到改教之后，那些宗教领袖就决定要取消年历。可是你想想看，年历已经用那么用了16、17世纪了，那而且基督教在西方是一个很大的，它主导的，所以那时候讲年历大家都知道。那后来因为大家乱用以后，就变成就把婴孩也倒出去了。你们知道哈，那个婴孩要把洗澡水倒出去，结果连婴孩都倒出去了，很可惜呀、好，我们讲到一下年历对于我们信徒到底有什么意义。我们 A 是什么？我们念一下好吗？来，
身份的认同
；B 呢，
时间的塑造
；C，
被照的群体
；D，
崇拜的牧养
；E，
敬拜的尾声。
身份的认同，你看到年历这件事情，历史事件哈，塑造一个族群的意识。你看啊，昨天中秋节刚过，只有华人过中秋节，还有端午节，这都是因为有一些历史事件，所以华人就特别重视端午啦、中秋。平常很少寄那个贴纸了，昨天那么多人寄给我，我也不好意思，我就回过去了啊。我这个人比较不重礼仪的，但是我觉得啊，礼仪我越来越觉得它的重要性。那个寄过来的人让我想起，哎，有它存在。其实历史事件哈，犹太人啊，犹太人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会做什么事情？他们会对他们的儿女解释。你是犹太人的身份，你的阿公啊，那个很久以前发生什么事情？所以犹太人是要怎样？这些对犹太人的身份认同非常的强烈，因为这个逾越节给他们的影响太大。那我们基督徒呢？最重要的是基督耶稣啊，啊，所以身份认同牵涉到你基督徒怎么看你的自己。譬如说，你可能唱到一首诗歌，那大家一起唱说。发现大家唱到红哦，原来我唱诗歌是你会认同一件事情。譬如说，我很想跟大家唱一首诗歌，二百五十二，昨天中在二五二。二五二，我有抛在那个里面，大家可以到赖里面去找。赖里面有一首有那个昨天中在二五二，最后昨天听到你。10点11点才脱的，我想反应要给大家哈。 对于年历的其中一个，一个是身份的认同，第二个你不发现，你没有发现这是一个时间的缩小，它是一个螺旋。你看一年走一次，明年再走一次，后年再走一次，好像很多基督徒只知道有圣诞有复活，所以圣诞节大家在怀念会比较不上啊。但是你复活节热烈庆祝，圣诞节热烈庆祝以后怎么？其实我没有否定这个大餐可以激起的一个兴奋，但是给一个人长远影响的是什么？规律的均衡饮食。如果你每一周都按着这个年历的话，那个时间的塑造是就好像音乐每一小节啊的韵律一样，这是一个前默默在影响。等一下我会讲一个崇拜的牧羊啊，跟这个有关系，跟这个时间的塑造。还有呢，年历让我们成为一个被召的群体，就是世界上的人看到哦，从年历里面看到哦，这个教会为什么这个时候发生这个事情？是世界上有好多的社群，譬如说你看到穿紫色衣服的，你知道怎么？实际啊，哇，对不对？实际，你看看，马上就哎，是一个族群哎，他们穿同样衣服哎，啊。那如果全世界基督徒都采用同一个年历的话，世界上的人注目我们就不只有圣诞复活了。所以这个群体的意义是世界上的人怎么看我们基督徒。哎，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，有一些教派它传统礼仪是配合节期的。我去看书，我才发现很有趣。像早期的，这早期的信义会，他们复活节，他们的洗礼就在复活节，他平常没有洗礼。那个圣公会呢，在他们有一个监圣礼是在圣灵降临日，因为他们非常重视那个节期。那每一个教派的降临节都会有花环、点蜡烛。复活节有不少教派是点蜡烛进堂的，进堂的那个石板也是点蜡烛，不是只有到圣诞节。还有呢，你看这个圆圈哪一个段落是比较苦的？哪一个节气比较苦？
受难
是属于这个大灾节的后期，对不对？它受难是一个受难日而已。但是节期是好多周，好多周。一个是就是那个紫色的嘛，大灾节是比较苦的嘛，对不对？又1-2点钟那里，你知道那段时间有一些教会不举行婚礼，你会觉得哎，这怎么那么好笑？但是因为他们看重节期到一个地步，他们那时候不举行婚礼，就是大家甚至呼吁要禁止祷告。所以节期其实给很多基督徒有一些影响，只是这个要再去深入去研究哈。崇拜的牧羊，想想看，52个主日走一次完整的主题。使我们不会错过福音任何部分的牧养，哦，就是说一个主日很不容易涵盖全面主题啊。你如果那个教会从来没有提过圣灵，可是如果他走这个年历，他会在一段时间提到，就是那个3点钟的地方，圣灵降临日。有的教会整年可能没有提到圣灵，可是那段时间可以更多的强调圣灵，也就是说。我们如果一年走一次这样的年历，就不会错过福音的任何一个部分的牧养，都是给我们一个喂养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当然了，讲道可以，那个讲道可以按着旧约主卷，我们现在不是都这样吗？新约旧约的主卷，那你说那是只能讲耶稣基督是不是？不是，不一定，仪式可以遵守， 你讲到可以配合当然好，但是仪式可以遵守。譬如说你那段时间挂的你的颜色啊，我刚讲的啊，哎，你穿的礼袍啊，还有读的经文，以前早期的崇拜读的经文不一定跟讲道有关系，他就是固定一年把所有经文读完，所以他就排第一周读什么，第二周读什么，第三周读什么。那这个读的经文也可以安排配合年历安排，然后圣诗也可以。其实如果按着配合礼仪来讲，因为我们如果按着配合礼仪来讲，圣诗讲一句比较那个，它不一定是讲台的副产品。也就是说能配合讲的，我们现在都说诗歌要配合讲题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配合年历的话，可能某一首配合讲题可以，就是其他可以配合年历。甚至你知道我们痴情的人啊，前奏后奏找到一大堆谱是以前为节期写的前奏曲跟后奏曲，跟电乐器乐电乐，这些很多是为年这么几个世纪下来为年历设计的诗歌，所以信徒可以得到全面的牧养，不是集中在这个讲员的道上面。这是一个很广的一个牧养。来，我们来唱一首139，我先送在139啊。这首大家应该熟，但是因为它七段，它的以马内利来领，大家应该熟哈。唱七段可能就没时间了。但是我要大家看一下歌词，它放在什么？放在江陵嘞，你看旁边那个灰灰的。你看一下歌词，我弹的时候你看一下歌词啊。
Thank you.
向上交，我不想留这个遗弃是
吧？对对对对，然后到后来怎么，然后结这样慢慢生出来的，慢慢生出来的，就像神预备耶稣基督的降临，然后有先知的预言，就怎么这样子慢慢生出来的。这个他们是过去绝对不可能体会到的，但是如果你假设啦，你刚讲的这里有七节，对不对？我现在随便想，你这个从十一月第一周就开始讲第一段，第二周讲第二段，讲到耶稣基督十二月二十五的时候，刚好讲到第七段了，那这首歌大家就熟了，然后他的歌词也就容易记到心里面去，大家唱这首以后就有感觉。这个都是年底产生的诗歌哦，年底影响非常的大啊，年底产生这样的诗歌，给信徒一个牧羊，信徒一个牧羊。最后是敬拜的尾声这件事情，这个都是在慢慢带出来的啊。你整年透过这个基督事件，然后会养，就会带来尾声，信徒的尾声。例如啦，六月、七月刚好是什么节呢？你看那个圆圈，六、七月，上半年是从圣诞节开始算起嘛，所以十二月，可能十一月底就开始了，再降节起，然后所以大概过了半年，大概五六月的时候，五六月刚好符合圣灵降临起。所以其实都是六七月，那如果那时候办一个开船月就很棒，因为圣灵差遣他的信徒，耶稣差遣他的信徒出去，这种以基督事件为轴心的这个牧羊，他的优点就是不会只在圣诞复活节才提到耶稣，透过不同的节期所唱的诗歌，然后你会想到说，基督委身于我们，所以我们也愿意委身于基督。比如说你圣诞节，你看好，来我们翻一下，我们看一下普天颂赞，普通先生，普天颂赞的目录第十页，你那个本子是第十页哈。有没有看到教会的节期？教会节期有没有？
有。
你看这个目录是按着教会节期编的。你看江陵、圣诞、显现里面还有什么？一些互交期，然后大灾期、复活期、升天、圣灵降临。你能不能把节期的诗歌放在这里？那么各个不同的节气可以唱不同的诗歌，然后你看那个，我们就看最多曲子的啦。圣诞节从第几首到第几首，你看右边什么？那个字幕字。圣诞有没有看到？多少字幕字是第几首到第几？看得懂吗？
一四八。
对，到一七八。对，148到178圣诞期，那你就翻到148。它每一个期前面都有一个灰灰的底解释，有没有看到148前面有一个圣诞期？
有。
然后就解释得很清楚，圣诞期的意义是什么，然后颜色它都写下来了。那你看圣诞期有这么多歌可以唱，为什么每一年都只有唱平安夜呢？没有，我们平安夜不好，平安夜很好很美，所以每天大家都很想唱。然后就这么多首，然后从148到178都是，你看第178我会今天想带大家唱，像这样的节气，然后你唱了178你会怎样？你会 们做一个尾声呢，你知道？你看看，来，我们唱创意十八哈。哎，我有拍在群组里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
三十首，三十一首。
唱到天上去，找到